正经剧场，
博多禄明认耶稣是墨西亚。当耶稣在加里勒雅湖的东岸，向人数众多的外邦人宣讲天国，医治病苦，跟行奇迹，用七个饼和几条小鱼使4000多人吃饱，显示了天主的救援不只是限于天主的选民以色列人，也使所有信靠耶稣的人能分享天主的救恩。耶稣遣散了群众以后，就带着门徒们乘船到了湖西岸的马加丹地方。当耶稣到马加丹以后，人们知道耶稣来了。法利赛人和撒杜赛人听到消息，很快地跑到耶稣面前，他们向耶稣试探说：
耶稣，你给我们行一个大奇迹，应该是来自天上的征兆，证明你是天主派来的墨西亚。
过去为难耶稣的只有法利赛人跟经师，这次却有了撒杜赛人。撒杜赛人是以色列的一个党派，他们遵守古代的法律，但不像法利赛人那样接受口传的规戒。他们人数不多，却属于贵族阶级。为了保持特权，他们跟统治者的罗马人妥协，所以他们在政治见解上跟狂热民族主义的法利赛人是背道而驰的。不过他们也不希望有墨西亚来扰乱了他们的生活现状，因此法利赛人联合他们来除掉共同的眼中钉。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意，就回答他们说：
傍晚你们会说，天边有红霞，明天一定放晴；早晨你们会说，天色又暗又红，今天会有风雨。你们很会辨别天象，却不能辨别时代的征兆。这个时代是多么邪恶淫乱，你们还要求征兆吗？
耶稣以他们能观察天象而预知天气的阴晴，来责斥他们不能以耶稣所行的奇迹认出他就是墨西亚。其实不是他们不能，而是他们不愿意。所以耶稣悲愤地说，他们是邪恶淫乱时代的人。耶稣说完了这话，不愿跟法利赛人再纠缠，于是马上带着门徒匆匆地上了船，到湖的东岸去。门徒们跟随耶稣急忙地上了船，所以临行之前什么都没有准备。等到船离岸以后，方才想起来他们没有携带吃的东西。一个门徒说：
我们刚才上船的时候都没有准备吃的，待会儿吃什么呀？
这时候大家在船上找了一下，只有一个饼，当然是不够的，所以他们多少有些担心肚子饿，但是都没有说出来。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思，就趁机教训门徒说：
你们应当谨慎，提防法利赛人和撒杜赛人的酵母。
酵母是使面粉发酵的，如果有了毒，一般人是看不出来的。耶稣用酵母比喻他们的味善，耶稣的话里意思是少吃一粒饭毕竟是小事， 如果中了法利赛人和撒杜赛人的阴谋诡计才可怕呢，不得不加以提防。可是门徒却由于酵母而想到是食物，他们彼此窃窃私议地说：
哎，老师说这话是因为我们没有带饼吧？
门徒这话证明他们没有听懂耶稣刚才说的。耶稣于是开导他们说：
你们的信德太小了，为什么在讨论没有带饼的事呢？到现在还不明白？难道你们忘了，当初我把五个饼分给5000人的时候，你们收满了几筐剩下的碎饼呢？
门徒们回答说：
12筐。
耶稣又说：
还有，我用七个饼给4000个人的时候，你们收满了几篮子碎饼呢？
门徒们回答说：
7篮。
耶稣接着说：
你们为什么不明白，我跟你们说的不是饼的酵母，而是你们应当防备法利赛人和撒杜赛人的酵母。
耶稣提出2次增饼的奇迹，提醒门徒们不要只顾吃食，应该向更远的事情上去。这时候门徒们才恍然大悟，他们心想：
哦，原来老师所说的酵母不是指人吃的饼，而是指法利赛人跟撒杜赛人的教训跟作风啊。
耶稣和门徒们到了湖的东北岸，船靠岸以后，他们走进了一个叫做贝特赛达的村子。贝特赛达的意思是捕鱼之地，可见这儿是个渔村。它也是门徒伯多禄、安德勒、腓里伯的家乡。当耶稣走进村子，人们很快知道耶稣来了。于是有一个人领了一个瞎子来到耶稣面前，请他医治。这个瞎子说：
主啊，请你给我抚摸。
当时耶稣就拉着那瞎子的手，领他走到村子外面一个僻静的地方。耶稣先在瞎子的眼睛上吐了唾沫，然后给他复手，再问他：
你看见了什么没有？
瞎子抬起头来向四周望了望说：
哎，我看见人，好像一棵棵的树木在走来走去。
这时候耶稣又把手按在瞎子的眼睛上面，瞎子用力地定神一看，视觉完全恢复了，每一样东西都看得清清楚楚。他高兴地说：
主，谢谢你，谢谢，我完全看见了。
耶稣这次医治这瞎子，是一步步地治好他，也是暗示门徒，要他们明白在自己的信仰方面还是盲目的，要经过耶稣一步步地开导，他们心灵的眼睛才会慢慢地看得清楚，也才知道耶稣是墨西亚和他的使命。当那瞎子完全看得见以后，耶稣吩咐他说：
你回家去吧，不要再进到村子里去。
耶稣不要那人到处宣扬这个奇迹，以免引起人民对他救世的使命有错误的看法。因为耶稣治病的奇迹是天主的怜悯出现，但他的目的是要人接受天国。耶稣治好那个瞎子以后，就从贝特赛达向北方走去。 大约走了40多公里，到了腓力伯的凯撒勒雅城附近。这座城在约旦河发源地的赫尔孟山下，以前它叫做帕纳阿斯。耶稣时代，犹太的王侯腓力伯统治这里，他大肆修建，为了讨好统治者罗马皇帝，特别把它改称为凯撒勒雅，意思就是皇城。由于在地中海边也有一座城叫凯撒勒雅，所以通常把这里叫做腓力伯的凯撒勒雅。就在路上的时候，耶稣问门徒说，
人们说我是谁呢？
耶稣提出这个问题，并不是关心人们对他自己有什么样的看法，而是想激发门徒们表明他们自己心中对耶稣真实的信仰。当时门徒回答说，
有人说是洗者若翰，有人说是厄利亚，也有人说是耶勒米亚，或者是先知中的一位。
洗者若翰是耶稣传报福音的先驱，已经为主持正义而致命。有人以为耶稣是复活起来的若翰。至于厄利亚、耶勒米亚和其他的先知，是以色列人认为墨西亚来临的时候，他们之中必有一位来协助墨西亚复兴以色列王国。耶稣对民众有关他的各种意见一点也不加批评，却郑重地问门徒们说，
你们说我是谁？
当时西满伯多禄听完耶稣的问话，马上代表门徒们用坚决的语气来回答说，
你是墨西亚，永生天主之子。
伯多禄这样简单而意义深长的回答，首次向耶稣表明了万世万代的人从心里面对耶稣该有的信仰。这时候耶稣向伯多禄说，
若纳的儿子西满，你是有福的，因为不是血汗肉启示了你，而是我在天之父。
耶稣这话不但赞同了伯多禄所说的，而且称他是有福的。原因是伯多禄服从了天主的启示，而这启示不是血肉之躯的人的智力，而是直接出于天父所赐给他的超性之光。耶稣接着说，
我再给你们说，你是伯多禄，在这磐石上我要建立我的教会，阴间的门绝不能战胜它。
伯多禄就是磐石的意思。为建造一座大厦，重要的就是有稳固的基础，而耶稣要在世上建立教会，则以伯多禄为教会的坚固基石，并且说阴间的门，也就是一切的黑暗和恶势力，无论怎样的攻击教会，绝不能胜利，因为教会是建立在磐石上的。耶稣又说，
我还要把天国的钥匙交给你，凡你在地上束缚的，在天上也要被束缚，凡你在地上释放的，在天上也要释放。
犹太人的习俗，把钥匙交给一个人，就是把管理权交给了他。耶稣所说在世上的天国，就是指教会。耶稣既然把天国的钥匙交给伯多禄，这一句象征的话就是管理教会的一切权柄毫无保留地交给他。在教会中， 他的禁止和准许都是代表耶稣的。明显的，伯多禄就是教会的元首教宗。后来继承伯多禄地位的，同样也享有这种权柄。最后，耶稣吩咐门徒们说：
你们不要向任何人说我是墨西亚。
因为以色列人所期待的墨西亚，是拯救他们重建王国的英雄和君王，跟天父派遣的以受苦受难承担世人罪过的墨西亚实在是背道而驰的。所以耶稣嘱咐门徒们不要说他是墨西亚，以免引起人民盲目地拥护他而引起政治动乱。耶稣既然看到门徒们知道他是墨西亚，于是就向门徒说出他将怎样完成墨西亚的使命。从这时候开始，耶稣明白地告诉门徒说：
我必须上耶路撒冷去，在长老、司祭长和经师们的手里受到许多的痛苦，并且被杀害，但是第三天我要复活。
墨西亚要受苦受难和受死，门徒们听起来当然会心惊胆怕。所以耶稣在预言自己受难受死，再加一句第三天他必要复活，以安慰门徒，使他们不至于绝望。可是门徒对耶稣前边两句话听得很清楚，对后边一句却没有注意。这时候伯多禄把耶稣拉到一边说：
主，千万不可，这事绝不会临到你身上。
耶稣责斥伯多禄说：
撒旦，退到我的后边去，因为你所体会的不是天主的事，而是人的事。
撒旦就是对头或魔鬼的意思。伯多禄由于热爱耶稣，也不了解耶稣走苦路的意义，所以才劝阻耶稣。可是这话是相反天主旨意的，难怪耶稣马上责斥他了。因为伯多禄的看法是血肉之躯的见解，而不是天主所安排的救世计划。以上圣经剧场，伯多禄明认耶稣为墨西亚，是新约马尔古福音第八章改编的，叙述法利赛人和撒杜塞人的为难耶稣，而受到耶稣的驳斥。耶稣又教训门徒，要提防这些人的教训和诡诈。当耶稣问门徒们认为他是谁的时候，伯多禄代表大家明认耶稣是墨西亚，天主之子。当时耶稣就把教会元首的职权交给了伯多禄，并许下任何的邪恶力量都不能摧毁教会。以上节目，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会，愿天主降福您。